请我们一同低头，闭眼睛，我们在主面前有一些祷告。主，早晨我们一同安静自己的心和灵，我们来到你自己的跟前，我们要把心中的感谢赞美献给你。主啊，你不仅救赎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你的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亏欠，一切的罪孽和不义，亲爱的主，并且你已经借着你的血分别了你的教会，使我们单单的归给神，做他的国度，做圣洁的祭司。我们在地上学习与你同心同行，我们要把心中的感谢赞美献给你。亲爱的主啊，我们把今天早晨的聚会恭敬托在你的手中。我们看见这个世代已经快要来到结束的时刻，地上充满了仇敌，他的破坏，属灵的光景何等的混乱和黑暗。我们恳求你在这样的日子中，借着你自己的爱，借着你真理的亮光，使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儿女都警醒，都谨守，好叫我们做一个不活在环境的混乱中的人，让我们能够照着你的真理，我们学习跟随你，学习等候你，好叫你回来的时候，我们脸上没有羞愧，我们能够欢欢喜喜地迎接你。主啊，你盼望每一个蒙救赎的儿女，不是落在将来世界要落尽的审判中，而是让我们能够被提与你一同到父神和他的宝座跟前。主啊，但愿你把这样的盼望放在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儿女里面，给我们一个爱慕，我们愿意在你回来的时候，能够在被提的行列中有份。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把早上的聚会恭敬托在你的手中。愿你向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施恩，祝福你自己的话语。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今天早晨，我要和弟兄姊妹接着上个月交通爱慕被提，我再把后面的这一半呢和弟兄姊妹分享。首先，我们一同来读几处的经文。第一处在马太福音24章25节。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了。然后我们再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1章第9节和第10节。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我们在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第9节，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我们再读启示录第3章第10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 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好，我想今天早晨开头的时候，我们读经就暂时读这么多。我们现在生活在教会时期，可能是最后的一段时刻。我们从旧约到新约，从过去的先知主耶稣基督自己亲自的讲论和使徒们的教导，我们清楚的知道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以后，神就用右手将他高举，并且将圣灵膏他。这是我们在启示录第五章里面我们看见的事情，主就将他从父那里所领受的那七灵，也是七眼，也是七角，就是工作的圣灵浇灌下来，差遣他往普天下去，在地上在人间做救赎的工作，使得教会出生在地上，并且教会被建造在地上，教会在地上呢与主同心同行，然后教会呢借着主耶稣能够胜过仇敌，那么到了时候主耶稣就要回来，这是主亲自告诉我们的。所以刚才我们读马太福音24章25节，主耶稣告诉门徒们说，听哪，这些事情我都预先告诉你们了。我们最近这一段日子和弟兄姊妹一同思想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看见保罗说到主耶稣回来有一件事情要发生，他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主来的时候好像夜间的贼临到一样，只有那些警醒不睡的人，只有那些谨守不醉酒的人，他们是光明之子，他们是白昼之子，那么他们预备主的回来。这一次主回来呢，不是全世界的人都看见，他们没有看见主，但是那些警醒谨守预备主回来的人，预备好了的人呢，主耶稣就要把他们提去。这个是一般我们知道，我们在听福音，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教会的弟兄姊妹一定会教导我们，我们要等候主耶稣的回来。他回来的时候不是要叫我们都落进将来在全地要受的大灾难，就是抵挡神的人要受的那个审判的里面，而是让我们能够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能够被提，被提到哪里去呢？被提到父神和他的宝座那里，以后陪伴耶稣基督一同回来，然后脚踩在橄榄山，来到锡安山，这些都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的。所以保罗告诉神的儿女们，特别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他跟我们讲，他说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罚我想那个受刑罚呢，不是指着说将来那个地狱火湖的审判和刑罚，那个刑罚乃是指着这个悖逆的世代将要面临那3年半的大灾难，那是主耶稣回来登宝座建国度之前呢，地就是被敌基督所迷惑的全地将要受的审判。主不希望他的儿女们进入那个刑罚，那个神的愤怒，而希望大家能够蒙恩，能够享受那完全的救恩。耶稣基督完全的救恩，不仅救我们脱离撒旦黑暗的权势，不仅救我们脱离拜偶像的那个生活。亲爱弟兄姊妹，主的救恩还要救我们到父神和父神的宝座那里，这就是被提的意义。我们知道还有另外一次的被提，就是在3年半的大灾难结束了以后，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说， 留在地上还没有被提的神的儿女，那也是教会哈。那样他们要经过1260天的大患难，在那个大患难中呢，有的人醒悟过来了，愿意为主而活，甚至愿意为主牺牲性命，那么他们的灵魂也要被带到宝座前，那是在大灾难里面的得胜者。很可惜呢，他们没有办法在第一次的被提里面有份。但是神的目的呢，是希望我们现在已经离弃了偶像，归向了神，被摆在神爱子国度的里面的人，我们今天在地上就做一个爱慕主耶稣回来并且预备能够被提的儿女。这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讲的呢，我们要用这个信心和爱心当作护心镜，我们爱慕主耶稣，另外一面呢，我们头上要戴着盼望的头盔。这个盼望是什么呢？就是盼望主回来的时候我们能够被提。所以今天早上我要和弟兄姊妹呢再来交通这个爱慕被提并且预备自己的这件事情。我们知道在启示录里面呢启示录头三章这个人子在金金灯台中间的意象，那么第二章开始到第三章，主向七个教会的使者说话，并且借着圣灵把这些话语像书信一样写给七个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不仅给七个教会，也是给地上众教会神儿女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主都要向我们亲自的说话。在给腓拉铁非教会的那一封书信里面，有一个非常宝贵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读到启示录第三章第十节里面说的，当你们既然持守我忍耐的话语，遵守我忍耐的话语，我们知道今天在地上要准确的并且呢忠心的持守圣经主的话语，主的命令，那是不容易的事情。我们神的话语是忍耐的话语，这什么意思呢？你持守主话语的时候，要通过环境的考验，要通过自己人性里面属地的那个倾向的那个考验，要通过呢许多人看你为好像是误会你甚至毁谤你的那个考验。所以主的话在我们身上呢是忍耐的话语，我们需要持守。那么主说呢，如果我们遵守他忍耐的话语，那么当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他要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这句话呢是对着腓拉铁非的教会弟兄姊妹说的。我们知道在启示录中的那个七个教会只有两个教会主没有责备他们，一个是士美拿的教会。士美拿的教会他们在大的逼迫大的患难中，他们向着主忠心，他们持守他们里面的生命，所以呢他们有许多的人被杀寻到了，他们在误会在毁谤在逼迫的中间，他们至死忠心，所以主应许他们说你们要得生命的冠冕。那么另外一个没有被受责备的教会呢，但是也被提醒的，就是腓拉铁非的教会。弟兄姊妹，在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们的时候，这些的意象和真理呢还没有启示给神的儿女，但是是不是那个时候的教会就没有路可以预备自己并且等候主的回来能够被提呢？不是的，其实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讲到的事情，特别在第五章里面讲到的事情，都是讲到教会正常的光景。如果我们能够照着他讲的那些光景，我们在地上自己个人爱慕主那个爱慕上一次我们已经提到了，就是呢我们常常来纪念主为我们死，他是爱我为我舍命，所以我今天愿意与他同死， 在他的爱中呢，我用信心，我与他同钉十字架。那么用信心让耶稣基督的生命从我的生活中活出来，这就是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里面保罗讲到他生活的方式。他说呢，我今天在肉身中活着，不再凭着眼见活了，不再随着环境，随着我的欲望活了。他说我今天在肉身中活着，乃是凭着神儿子的信心活。那么当他运用信心的时候，他里面是充满了主耶稣基督的爱。所以保罗告诉彼得说呢，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啊，我们等候主爱慕被提，预备自己，我们生活中，我们里面生活中该走的道路。每一件事情不是问我对了还是错了，不是问我有理还是没有理，我们应该问说，我已经与主同死了没有。在这件事情上面，不管我多有理，但是我愿不愿意把这件事情，我与基督同死，然后让基督从我里面活出来，这是我们个人的。但是不仅如此，我们看见呢，主还教导我们呢，我们要过一个正常的教会的生活。当然在启示录里面七个教会我们相信呢正常的教会的生活呢，至少有三个教会给我们活出了他们的榜样。第一个是以弗所的教会，他们在外面都正常了，但是有一个点失落了，就是他们离弃了起初的爱。那么第二个教会就是士美拿的教会，他们可能连读圣经的机会都没有，但是他们向着住在里面的基督，向着那个生命，他们忠心，他们舍不得违背主，所以他们寻道。那么第三个教会呢，那就是在正常环境里面也有逼迫，也有误会但是不太有像士美拿教会遇见的生命的危险，那就是腓拉铁菲的教会。他们遵行神的旨意，不照着传统，不照着仁义，不照着大多数的神的儿女们过宗教的生活，他们愿意遵守神忍耐的道，主耶稣那忍耐的道。所以呢，他们能够在大灾难来到，全世界的人都落进那个试炼中的时候，主就把他们提去。弟兄姊妹，这是我这一次和大家交通的负担，盼望我们呢，在主的面前呢，我们不仅个人走十字架的窄路弟兄姊妹，教会整体不光是负责弟兄们，不光是传道人，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应该明白主的旨意，我们有责任要叫我们一起的聚会呢，能够是符合主心意的，我们愿意一同来持守主忍耐的话语，好叫当主回来的日子，对我们来讲就不是像我们措手不及好像夜间的贼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我们里面预备好了，清清楚楚的知道主要来了，而且我们有一个把握，主来的时候我们能够欢欢喜喜的与他一同到父神和父神的宝座那里去就是被提。所以今天早上我要接着上次交通的，我上次交通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一节，今天我要和弟兄姊妹从第五章第十二节开始交通。若是主许可的话，我盼望能够把这一次的负担讲完我把这后面的这一段经文呢，我分成三段一直到第二十四节我把它分成三段来和不是二十四节到二十二节我们来看保罗怎样提醒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同样也是他怎样提醒我们，今天我们在一起奉主的名聚会，我们在一起在主的面前学习侍奉爱我们的父神， 我们怎样和弟兄姊妹一同不仅聚会的生活在一起，而且我们日常的生活，我们也过基督身体教会的生活，这样子好叫我们能够遵守主忍耐的话语，将来主回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我们能够昂首挺胸的跟着主而去。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先从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二节，我们读到第十五节。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又因他们所做的功，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和睦。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好，这一段呢，我和弟兄姊妹交通呢，我们等候主的回来，若是环境许可的话，主要我们要和弟兄姊妹一同有正常的教会生活。我们知道有一些弟兄姊妹生活在一些环境里面，当地的政府不许可他们正常的聚会，但是他们仍然冒着性命的危险，遵行主的话语，他们愿意过正常的教会生活。这些弟兄姊妹呢，是可敬可佩的。今天我们生活在北美这个环境，我们知道那无形的反对的势力到处都是，但是感谢神，神仍然使我们呢有一个自由，我们能够和弟兄姊妹一同聚集在主的面前。虽然从去年到现在呢，我们肉身受限制，我们在家里面，但是还是能够看见弟兄姊妹在线上聚会，这是主给我们极大的恩典。好几次啊，梅弟兄就告诉我说，我们真盼望大家能够回到聚会的地方，我们能够现场聚会啊。弟兄姊妹，我们要爱慕，当我们在现场聚会的时候，我们要问，我们是不是照着神的旨意来聚会啊？我们的聚会是不是主能够称许说，你们是遵守我忍耐的话语，别人那样走，但是主的话不是那样说的，我们就不要那样走。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忍耐，这个叫做付代价啊。那么在这里啊，保罗告诉帖撒罗尼迦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只有三个安息日，但这三个安息日他几乎把救恩里面最重要的点，他说我们今天讲那个基要真理都告诉他们了啊，所以他们呢能够离弃偶像，甚至被当地的他们自己的朋友，被当地社会上的人误会，甚至逼迫到寻道，他们都愿意。保罗在这里告诉他们说呢，你们在教会聚会的生活里面呢，要认得出来，要辨认得出来，教会里面哪些是带领我们的，哪些是长进的，哪些是肯付代价跟随主的，我们要顺服他们，而且我们要敬重他们。这一段呢，这四节圣经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啊，我给他讲到，就是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意念，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有一个好的侍奉。什么是好的侍奉呢？是遵行神旨意，而且呢，我们追求基督耶稣做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活能够流露基督生命的生活，那个叫做好的侍奉。那么这个好的侍奉里面呢，有两方面的，一面是服侍的人，另外一面是接受服侍的人。弟兄姊妹，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啊！今天我在这边用话语和弟兄姊妹交通，好像我是服侍的人，是不是我一个人好就好了呢？不是的，所有有过服侍弟兄姊妹都有这样同样的经验。有的时候我们在主面前预备了从主那里领受了话语， 但是碰见呢、啊、弟兄姊妹大家都木木的坐在那里，一点表情都没有啊，你就讲不出话来，真的是讲不出话来。我以前听啊，看见斯百克弟兄讲到，他说有的时候到一个地方去啊，那个话语会被吸出来，他没有准备的也出来了。但是也有的时候到一个地方去啊，好像面对了前面一堵石头的墙一样，这个话出不来啊。弟兄姊妹，这就告诉我们说教会的光景不一样啊。那个服事的人要在主面前认真，那个接受服事的人也要在主面前认真。那服事的人呢，要学习跟随带领他的基督，那么被服事的人要学习顺服那位服事借着基督服事我们的啊。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教会今天在地上最重要的一个职责，就是向着基督，向着父神的宝座活出顺服的生命。这个顺服是从爱中出来的。所以呢，我们看见保罗告诉在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呢，我们要分辨得出来，在教会中那些服事的弟兄姊妹们，特别是教会的长老执事啊，服事儿童主日学的，服事看望的，每一个站在服事别人岗位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像保罗是讲的，我们为着主，为着弟兄姊妹，在爱中劳苦。第二个呢，他说呢，我们为着弟兄姊妹呢，我们自己要好好的追求，在属灵的认识上，在属灵的经历上面，必须要走在弟兄姊妹的前面。那个叫做治理，治理不是、啊、帮别人出主意，叫别人照着做就叫做治理。真正的治理啊，乃是自己先亲身的去做，亲身的经历，然后呢，我们自己学了十字架的功课，那么我们能够用榜样走在别人的前面，这个是好的侍奉。然后呢，我们也要接受劝诫，我们也要学会劝诫别人。我碰过很多弟兄们都讲了，我宁可说一万句好话，也不愿意向人说一句说你这件事情错了。我们都愿意别人称赞我，我是有恩典的人，但是我们不太容易啊，把真实的光景说出来。但是也有的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一看见自己啊觉得不对的，我们就讲，那也不对啊。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生命的学习啊，就好像在家里做父母亲啊，我们的孩子如果他做的什么我们都不讲，这个孩子长大了没有用。如果这个孩子他在我面前做错了事情，我一发现错，我不生气，但是我立刻叫他停下来，爸爸跟你好好谈一谈好不好，刚才你那个光景是不应该的，不要这个样子，这个叫做劝诫，这个是教会该有的正常光景啊。我们看见很多神的儿女们今天因为受了很好的教育，在社会上也有才干，也有能力，也有地位，到了教会里面就不服这些事情，所以教会就很混乱啊。还有呢，就是侍奉的人自己没有学习，但是他觉得他有责任，所以他就开始啊拿起刀来砍来砍去，这些都不对的啊。弟兄姊妹，这个是保罗第一个劝勉啊。若是我们爱慕被提，不仅我个人，我们爱慕，我们在一起聚会，奉主耶稣的名，每次我们开始聚会，我们要跟主说，主啊，我们愿意做一个合你心意的聚会。在这个聚会的里面呢，主来到这里，主能够说，这些弟兄姊妹们真是我的儿女，这里真是我的家，我在这里可以做主，我在这里的不受他们的传统规条，他们的节目的限制。今天圣灵能够在我们中间把基督的主权带出来。好，那么弟兄姊妹呢，服事的人是在爱中劳苦，那么接受服事的人是在顺服中听从，降服中听从，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幅图画啊，弟兄姊妹们。然后呢，他也讲到教会的第二个特点啊，第一个特点就是爱和顺服 舍己和顺服。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教会里面有平安。所以他说到呢，他说我们呢要彼此和睦。我们知道在教会啊，一进入侍奉啊，要和睦就不太容易，因为呢，我们进入侍奉，我们就会有个人的意见，就会有个人的方法，还会有个人的个性和脾气啊，弟兄姊妹，所以追求和睦啊，在我们教会的生活里面非常的重要。我记得我在年轻学习服事的时候，带领我的年长弟兄们告诉我，他说不论外面环境弟兄姊妹说什么话做什么事，千万不要动自己的血气，说话的时候一定要保留，不要把不要撕破对方的脸，也不要撕破自己的脸。他是用很平常的话告诉我们，这个叫做学习啊，我们要彼此和睦。在彼此和睦的时候，别人说的话跟我的看法不一样，我要耐心并且要温和的听，听完了再说自己的意见。这样子啊，我们在一起啊就不比较啊，也不竞争啊，也不嫉妒啊，也不会说因为他的意见大家都采纳了不听我的意见我就消极啊，我们也不会呢坚持自己。我们一坚持自己的人呢，只要别人意见跟我不同，我就处处跟他作对啊，弟兄姊妹，这个我们看见在神儿女们中间是常常发生的事情。保罗告诉我们说，你不仅在家里要学十架的功课，在自己肉身生活里面学十架功课，我们在聚会里面，特别在一起服事的时候，我们为了平安，为了和睦的缘故，我们要学十字架的功课。啊，那么不仅如此啊，保罗还告诉我们呢，啊，我们平常生活中啊，彼此看望或者我们聚会听到的时候，我们留意几件事情。第一个，该警戒的就要警戒。当然，警戒的时候说话灵呢要柔和，哈，要真实，而且要诚恳，不要把自己摆得高高在上。哦，你错了，不要这个样子。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会有软弱啊，我们会丧气啊。像最近我们有一位姊妹，她的弟兄过世了啊，我们姊妹呢，因为疫情的关系，这个殡仪馆的工人都不上班，所以他的弟兄呢一直没有办法火化安葬，所以姊妹呢就不能睡觉。前几天我们一位负责弟兄他告诉我，我去买菜的时候碰见我们的姊妹，我一看见他就觉得他这整个人都消瘦了，两个眼眶呢都凹下去了。这个时候就有姊妹们去陪他，去安慰他。弟兄姊妹，这是好的教会生活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呢，每个人都有可能遇见特殊事情的时候，这时候不仅主在我们里面扶持我们安慰我们，我们也有周围的弟兄姊妹彼此的扶持和安慰。我自己非常感谢主，从我小的时候到现在，我也经历过一些打击，一些痛苦，许多弟兄姊妹在我的边上扶持我。弟兄姊妹，这是正常的教会生活。我们在这里不是讲某某先生、某某姊妹、某某医师、某某律师，教会不是讲这个，我们是家人，我们是弟兄，是姊妹，我们要亲爱啊，弟兄姊妹，这些哈是正常的教会，还有彼此的扶持啊。有人有难过的时候，我们安慰；有人软弱的时候，我们不是再拉他一把啊，把他拉下去啊，在我们乃是在旁边陪着他啊。然后呢，另外一面，保罗实在是一个很有经历的弟兄啊，他说我们向众人要忍耐。这什么叫做向众人要忍耐呢？就是我们照着弟兄姊妹的本相接纳他 我们知道彼得是一个性情比较快、比较急躁的人。他有一次到主耶稣面前说：“主啊，如果我的弟弟一天得罪我七次，我七次都饶恕他，够不够？”主耶稣说：“不够，不够，不够。”那么彼得说：“要多少次呢？”主耶稣说：“饶恕70个7次。”这什么意思呢？你第一次饶恕他，跟他讲下次不要这样了，结果不过几分钟他又这样了，那你再饶恕他，一直到70个7次，那什么意思呢？你不要改变他，接受他，这个叫做忍耐。啊，我们尽我们的本分，我们可以啊讲说这件事你这样做我觉得不舒服，你能不能在主面前祷告看看呢？是不是你把它改过了？如果他不改，你讲一次两次三次，你再念的话呢，就唠唠叨叨了。这个台湾话叫做碎念，天天的盯着他，这个不行的。我们知道在家庭生活里面呢，丈夫要改变妻子啊，那妻子一定讨厌丈夫。这个妻子天天念丈夫啊，这个丈夫就不回家了，对不对？啊，但是呢，你要学会呢，凡事忍耐。这个忍耐久了，你就会爱弟兄。保罗讲啊，什么叫做爱呢？爱就是很久的忍耐。这个叫做教会的生活，教会的彼此的服侍。然后呢，他讲到教会呢，是表现基督善良的地方。这一批人呢，你要在世界上找，找不到真正的善良。如果你要说呢，哪里有善良的人呢？你去看那些聚会的人，在这个聚会里面的人，他们是善良的，他们不说谎，不占你便宜，不诡诈，他们也不会用恶意来对待你，即便你用恶对他，他也是善良的出来。啊，弟兄姊妹，所以保罗啊，讲得非常的实际，他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以恶报恶。啊，我在教会服事中有碰过一些姊妹啊，这他的弟兄是很温和的，做什么事情呢，都为别人着想。但是姊妹是一个是义不容辞的姊妹，她只要觉得对，她就要一定要坚持。那有一次有一个姊妹跟我讲，要希望负责弟兄们接受她的意见做一件事情。那负责弟兄已经交通过了，那件事情呢不合适。教会来办，就是一个离过婚的妇人，她要教会为她办一个婚礼，而且办这个婚礼之后还照她的意思来办。那么负责弟兄们祷告以后呢，觉得不合适，这个姊妹就来跟我办交涉。她说：“那宝弟兄，你这样子没有爱心。”我说：“姊妹，如果你弄清楚了，你这样子放一马，下一次他就得寸进尺，要教会做他要做的事情。”他说没有关系，如果下一次他再来，他凶，我比他更凶。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教会，你有没有碰过这样的人呢？很多啊，他们都是爱主的，也都进入侍奉的。这告诉主的话很清楚，告诉我们要谨慎。别人用恶，我不能用恶，因为在基督的生命里面，只有良善，没有邪恶。靠着我们自己，别人怎么恶，我比他更恶，对不对？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所以不同的，我只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而已。所以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呢，不要彼此相待。什么叫彼此相待？就是他对我不好，那我就怎么对他，不要这样。他这样对我，我要另外一个方式对他，我用基督的良善来对他。弟兄姊妹，若是这样，我们在一起教会的服事和生活，我们看见这个叫主的心满足，巴不得啊，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来聚会，不是仅仅负责弟兄们或者有侍奉的弟兄姊妹，感觉说我们聚会应该合主的心意，应该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有一个责任，说主啊，我来聚会，不要把聚会变成不合你的心意。我不要出一个主意是违背你的意念的。因为我而使得教会受亏损， 我不要做这种事情，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叫做预备主的回来，啊，预备主的回来并不难的，啊，我们如果明白主的话，你就发现就是我们日常的生活。难怪过去的弟兄们告诉我们说，其实得胜的基督徒不是超级的基督徒，得胜的基督徒就是正常的基督徒，啊，弟兄姊妹，这得胜的教会就是正常的教会。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教会啊。那么我们再接下来看我们日常的生活怎么样，我们要读第十六节到第十九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这里又是四节啊，我们看见了在这里，保罗讲到所有的聚会，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这应该是我们共同该追求的平常的生活。平常的生活里面呢，我们知道基督徒还有教会最美好的见证是什么呢？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问过自己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被别人问过教会最美的见证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教会呢是喜乐的教会，这些弟兄姊妹呢是会笑的弟兄姊妹，不是天天苦着脸的弟兄姊妹。如果呢你天天苦着脸，你还跟人家讲说信耶稣真好，没有人要相信的，对不对啊？很多时候你碰见一些人信主啊，他们说为什么信主呢？因为我那个同事他总是那么喜乐，不管什么事情都刺激不了他，所以我愿意问他你为什么会这样，他就跟着他来聚会，他就得救。弟兄姊妹，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常常喜乐，这个常常喜乐是在哪里喜乐呢？是在基督里喜乐，在圣灵中喜乐，在父神里面喜乐。我们主耶稣在地上呢，他虽然没有一刻钟外面环境是顺利是好的，但是主耶稣实在是一个喜乐的人。我们记得在马太福音十一章里面，主回到彼得的故乡的加百农去，主在加百农行过很多神迹啊，使许多的人得医治，许多被鬼附的得释放。结果呢，主第二次去的时候，他们都背向着主，他们都轻看主，斜着眼睛看主啊，弟兄姊妹，照着人来看会很难过的，但是主耶稣忽然欢乐起来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哎呀，那门徒们一定很稀奇啊，我们刚才正要低沉要生气了，现在我主反而喜乐起来啊。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喜乐的神，你有没有真正主向你显现，你遇见过他，那你一定里面充满了神圣的喜乐。我曾经有过，在我年轻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在跟随主的事情上面，我到了一个点呢，我灰心到我说我不要做基督徒，但是我到主面前去祷告，主要我去祷告，等一下我要讲到那个点。我去祷告的时候，主把他自己钉十字架活化在我的眼前，你知道我那时候什么感觉吗？充满了喜乐，人间没有的喜乐。难怪啊，弟兄姊妹，在诗篇四十三篇里面，作诗的人他说，我要通过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去。你尝过了，你就知道，今天这个喜乐不在地上，你看了好的电影，吃了好的饭，或者跟最好的朋友一起相会，这些都是快乐，哈，那快乐一下就过去了，啊，但是你在基督里面遇见的父神，那个喜乐叫你永远难忘，而且将来我们就是这样子，与主一同聚在父神的宝座跟前，那是多美丽的事情啊！弟兄姊妹， 今天教会啊，在地上要做主的见证，就是常常喜乐。啊，这个喜乐是在哪里？谁带给我们呢？保罗告诉我们说，在圣灵中喜乐。今天住在我里面的就是圣灵。啊，我一回到圣灵里面呢，圣灵就叫我喜乐。啊，这是教会生活非常重要的，这绝对不是人间的那些哈。我们看见今天有很多神的儿女们呢，觉得大家来聚会都有气无力的啊，都不会笑。好，大家站起来彼此握手，彼此问安，然后举举手，哈利路亚喊一喊，那个叫喜乐吗？不是的，那都是魂和肉体的敬拜。弟兄姊妹，真正的是我们平时你真的经过了祭坛没有？你经过祭坛你就喜乐了。最近我们一位姊妹，他才信主不到两年，但是主给他很大的爱心，他把他以前在国内所有认识的朋友一个一个打电话跟他们传福音。上个礼拜他邀了一个朋友上来聚会，啊，结果聚完会了以后呢，那个朋友呢就下了线以后又跟他打电话，啊，又视频呢谈了2.5个钟头。他到主耶稣十字架底下非常的受感动。那么他们交通完以后，我们姊妹后来给我打电话，他说，伯弟兄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听完他讲到他信了耶稣基督，我里面就充满了喜乐。他说我整天在家里，他说我的女儿跟我说，他说妈妈，我真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喜乐，我在家就好过很多。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的？啊，我们的姊妹呢，因着主的爱的催促，她放下她自己，她向她朋友做见证，通过祭坛，常常喜乐。啊，基督徒啊，我们有喜乐的秘诀的。我们有一首诗歌说，他是一切最亲，我所一切最爱。他有一节说，无穷喜乐原因，年日展开不改。弟兄姊妹，你是不是这样活在主面前的？如果你我这样活在主面前，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你我脸上一定没有羞愧，我们真是欢欢喜喜的，我终于见到我的主了，我终于看见啊，我荣耀的主回来了啊，巴不得我们能够这样子。我听过一个弟兄啊，他讲，他说很多人讲说主回来的时候他希望他在做什么。有一个比我大的弟兄啊，他跟我讲，他说我真希望主回来的时候我正跪在那里祷告。但另外有一个弟兄有一个很好的感觉，他说我希望呢主回来的时候我正感觉我跟主之间那个交通啊非常甘甜。这个是喜乐。弟兄姊妹，是服事的压力叫你苦不堪言吗？或者是社会上面别人有的东西，我们孩子一天到晚吵说爸爸给我买，我同学都有我也要，你就我们去得着那个就喜乐吗？不是的，我们只要好好的到主面前，活在基督里，圣灵就把喜乐的泉源涌流在我们里面。然后他说要无助的祷告，这句话是主耶稣啊，对不起，我讲一点，这是我属灵生命转捩点。我在18岁那一年，我刚刚讲到，我几乎要离开主，我说主啊，这个基督徒的生活我过不下去，我想做的我做不到，我不想做的我天天做，我真是苦不堪言，我不要做一个这个虚假的基督徒。那么连长弟兄姊妹说，你要去寻求主的面啊，那我就跟着他们一起学习跪在主面前等候祷告。那时候我参加一个大专青年夏令会啊，早上信息完了有1个钟头的等候祷告，下午呢没有信息啊，一点点交通完，我们整个下午就跪在主面前等候祷告。到了礼拜五，我看到好多弟兄姊妹都被主遇见了，他们真是喜乐啊，真是改变了。但是我里面 什么都没有，枯干了。那个在聚会厅里面，大家跪在那里祷告呢。我就想说，我这个祷告大概主不理我，不听我了。我就站起来走出去，我才走出那个聚会厅的门槛，忽然主跟我说不住的祷告。这句话真是有力量啊！我视为看了，谁看见我偷偷的走出去不祷告了呢？没有，大家都是干净跪在那里，都闭着眼睛。那谁跟我说话了呢？我不用问我自己，我知道那是主。我就羡慕的不得了，说主，我要答应你的，我要祷告啊！但是我没有，我这个年轻人呢，没有面子再回去跪下来祷告。我就说主啊，我先回房间去啊，冲个凉，因为台湾很热很热，冲个凉。晚上呢，说我有机会我就好好祷告。没有想到那一天晚上聚完会了，服侍的弟兄是说，今天晚上呢，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开放啊，就是聚会厅不关灯不关门，凡是想要来等候主祷告的弟兄姊妹可以留下来祷告，只有一个要求，不要打扰别人。不管圣灵怎么充满你，你不要太宣扬，不要大声啊，好像大家都可以安静的亲近主。我跟主说，主啊，谢谢你给我机会祷告。那一天大家都回房间去，当然也有很多弟兄姊妹留下来，我就找了一个角落安静的跪下。一跪下来，主耶稣他就钉十字架，好像就在我的眼前一样。我以前想，我是一个罪人，我天天被定罪，那个罪恶感在我里面痛苦的，叫我走不动路的。我以为主会来定我的罪，结果里面是什么呢？是平安和喜乐。那个喜乐一直流到今天没有停过。弟兄姊妹们，不住的祷告。这不住的祷告不是说我们嘴巴一直说话，当然有些弟兄姊妹真的这样子不住的祷告，祷告到了下午就口干舌燥。我在教会里面看见很多我所敬佩的年长弟，特别老姊妹啊，他们真是不住的祷告，为着儿女啊，从早就在跟主面前讲，为着家庭，为着社会啊，为着教会，为着主的旨意，为着国家，他们不住的祷告。这个不住祷告，另外一面也说，主的同在在我的里面，我们跟主之间的交通是没有间断。啊，在教会的侍奉中，我们不会因为突发的一件事情，就把祷告呢暂时的搁下来啊，就这个把祷告的啊，我们就把它省略掉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生活中啊，一个会祷告的人才显明出他是一个真正依靠神的人，一个会开会的人而不祷告的人，说出他是一个魂很大很靠自己的人啊。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会祷告啊。我们在教会历史中看见有一些呢啊，那些爱主的仆人们，他们和弟兄姊妹在一起侍奉交通的时候，忽然会跟弟兄姊妹讲说，请弟兄姊妹我们停一下，为什么？让我们一同来亲近我们的主，来享受他的同在，进入他的交通啊。这个梅尔牧师啊 ,F.B. Meyer, 他就常常这样。像将约翰卫斯理兄弟，他们侍奉非常劳苦啊，有时候他们骑马在外面看望，骑到一半呢，他就下马，然后就在马旁在路旁边跪下来跟主祷告。弟兄姊妹，今天但愿我们都有这样的生活。我的时间已经到了啊，我今天只能停在这里。如果大家不嫌弃，我下次不讲别的题目，把这一段讲完，好不好？如果大家觉得我应该换一个题目，我可以换题目，没有关系。我在跟梅弟兄交通，我们现在有一点祷告，好吧？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你要拯救我们，也要拯救我们到底。 主啊，不是我们会握住你，乃是你用钉痕的手亲自握住我们，你亲自服侍我们，你也亲自的带领我们。主啊，愿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我们不仅个人跟随你进窄门走窄路，我们学习与主同死，学习与主同活。亲爱的主耶稣，也让我们在和弟兄姊妹一同聚集在你的名下，我们有一个对的光景，有一个讨你喜悦的聚会生活。亲爱的主，谢谢你把你的话语这么清楚的摆在我们眼前，并不是难行的，因为靠着你主啊，没有什么事是难成的事。但愿主的喜乐、祷告的生活、彼此相爱并且向主的顺服，在所有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生活中是我们正常的经历和表现。主啊，不仅让人蒙福，也叫父神的心因着你的儿女们的顺服而得着喜悦。谢谢你今天早上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把荣耀颂赞借着你都归给爱我们的父神。愿你回来的日子我们都昂首挺胸的随你而去。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